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四讲。
我们在第一讲的导论里说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是这本福音书的引言，第二十一章是附录，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一直到二十章的结束才是约翰福音的主要内容。
约翰福音主要的内容有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的结束，它的主题是耶稣借着在地上的工作彰显他的神性。约翰福音记载的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都在这个段落里。
是的，我们已经查考了这一个段落的前面十章，读过了耶稣行的六个神迹以及耶稣的谈论，剩下十一章和十二章我们可以给这两章一个题目，就是复活和生命，因为这两章的内容是以耶稣使拉撒路复活做开始的，然后借着这个神迹把耶稣借着在地上的工作彰显他神迹的主题带到了高潮。
对，作者约翰要用这两章的内容让读的人知道耶稣有复活的大能，并且预备读的人去明白约翰福音接下去要说的耶稣的受苦和耶稣被举起。
不错，耶稣的受苦和被举起的事就接在第十一章和十二章的后面。这个从第十三章到二十章一共八章的经文都说到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借着受苦和被举起彰显他的神性，他的内容都是集中在主耶稣受难的事上。
对，这么说我们这次开始要查考的十一章跟十二章就是这前后两个段落中间的桥梁，让读的人从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和讲论认识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弥赛亚，转到耶稣借着他的受难和复活证明他自己是弥赛亚。
对，我们现在就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让我们先查考这一章的第一到五十四节，这一部分也可以分成两个段落，从第一到四十四节是记载拉撒路复活的神迹，45到54节这个段落是说到这神迹的结果。
至于55节到57节，因为它的内容是后面第12章的背景，所以我们就把那一段留到下一讲再来查考。
是的，现在我们就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说到耶稣听见拉撒路生病的消息。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弟兄姐妹，我们在第十章结束的时候读到耶稣因为犹太人要捉拿他，就退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从前约翰施洗的地方。现在圣经又介绍拉撒路说他也住在伯大尼，不过这是两个不同的伯大尼。拉撒路所住的伯大尼是在橄榄山的东边。
经文说到拉撒路有两个姐姐， 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作者约翰特别提到玛利亚就是那个用香膏抹主的，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用玛利亚这个名字，契约圣经里就提到好几个玛利亚，所以作者约翰要用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事来告诉读的人，拉撒路的姐姐到底是哪一个玛利亚。
是的，从经文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耶稣和拉撒路一家人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的。我们也知道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拉撒路的病情一定非常的严重，所以他的两个姐姐赶紧的打发人去告诉耶稣。
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弟兄姐妹，从表面来看，耶稣的意思好像是说拉撒路的病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其实耶稣是知道即使拉撒路死了也不至于死。这话对一般人来说好像有点不通，怎么会死了也不至于死呢？可是我们从后来耶稣跟他们姐妹的对话就知道，耶稣的意思是拉撒路不会被死亡困住。所以耶稣说拉撒路的病是为了神的荣耀。
是的，第六节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两个字没有翻出来，那就是所以。所以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这更是叫人不能够理解了，如果耶稣那么爱这家的人，他不是应该赶紧动身吗？他为什么还故意单言呢？
因为犹太人相信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会在他的身体旁边停留三天，在这个三天里这个人还有活过来的可能。可是到第四天尸体已经开始腐烂，灵魂就认不出那是他的身体，就会离开了，那么那个人就没有希望再活过来了。
可见耶稣故意单延两天，等到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以后才到达，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周围的犹太人相信拉撒路已经死透了。这么一来，当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就能够让人真的认识到他有复活的能力，所以人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
下面第七节跟第八节，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我们知道耶稣之所以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去住，正是因为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所以门徒一听见耶稣要去犹太，心里就难免会担心了。
可是在第九节跟第十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从前的人没有钟表，他们所有的作息都是根据阳光。我们中国人不是也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吗？不过耶稣的话有更深的意思，因为耶稣不止一次说过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他必须趁着有光的时候，也就是耶稣还没有去受苦受死以前做工，这样呢就不至于跌倒了。意思就是犹太人是不能够害他的。
耶稣接着说那些想要杀他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是在属灵的黑暗里，所以他们要在自己的黑暗里跌倒。可见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跌倒，指的就是他们的结局是灭亡。
对，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他为什么要冒险去犹太地区的原因。第十一节说道，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可是门徒不明白。十二节，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 就必好了。意思是，如果拉撒路是睡了，那么时候到了，他自然会醒过来。耶稣又何必冒生命的危险呢？
是啊，可是十三节，圣经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下面十四节跟十五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钦佩啊，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意思不是说耶稣很高兴拉撒路死了，而是说耶稣因为他不在那里，等到人们都认为拉撒路死透了才去，是为了叫门徒亲眼见证拉撒路复活的神迹。
嗯，金华牧师啊，很可能耶稣是想要用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来预备门徒的心，让他们不久以后可以接受耶稣复活的大能。
这是很有可能的。后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彼得也叫多加复活，肯定和门徒这个时候看见他们的主怎样使拉撒路复活是有关的。
是的，不过看起来门徒当时并不能够理解耶稣的话，他们压根儿没想到拉撒路会再活过来。十六节说，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嗯，我不知道多马当时到底是用什么口气和情绪来说那样的话，这总叫人觉得当时他有一点讽刺耶稣的意思。他好像是说，既然耶稣不怕犹太人要打死他，那么要死就大家一块死吧。可是后来当耶稣被捉拿上十字架的时候，多马和其他的门徒一样都逃之夭夭了。
对，可是如果不是神允许，门徒的性命跟耶稣一样是不会受到伤害的。更何况耶稣那个时候并没有要求门徒和他一起死，他要保护门徒，让他们经历神的荣耀，将来好为他做见证。
接着十七节到四十四节，就说到耶稣去到伯大尼以后所发生的事。
我们先念十七节到十九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
这节经文说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大约六里。
嗯，原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中国还是用华里来计算距离，所以经文里所说的六里是六华里，大概是两英里或者三公里。
所以啊，伯大尼实际上离耶路撒冷实在是很近的。照犹太人的习俗，安慰丧家是一种社会责任，去为拉撒路吊丧的人很多，表示这家人的亲朋好友很多。
对，当耶稣到拉撒路家的时候，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根据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的描写，我们知道马大的个性是率直充满干劲的，而玛利亚却是内向安静的。所以当他们听见耶稣来了，马大立刻就去迎接耶稣，而玛利亚却还是留在家里。
嗯，马大看见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这句话跟后来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可见他们两个都是这么想的。
对，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些遗憾的意思，也可能是有点埋怨，因为他和玛利亚都见过耶稣医治病人，所以他们相信只要耶稣早一点来，那么拉撒路就不会死了。弟兄姐妹，马大他的回应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耶稣可能有的回应。可是23节，耶稣怎么对马大说呢？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句话对当时大部分的人来说，耶稣所谓的复活，是他们相信末日的时候人要复活。
所以24节，马大的回答也跟大多数人的看法一样。他对耶稣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接着25节和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姐妹，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话的原文在复活和生命的前面都有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复活和生命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存在的实体。这实体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复活，耶稣就是生命。
而且在原文里，耶稣所用的生命是指一种属灵的生命，不是一般用来指肉体生命的那个希腊字。怎么说，耶稣这句话应该被翻译作，我是那复活和那有神本质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里耶稣第五次用我是来宣告他的身份。
是的，即使正统的犹太人相信到了末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他们还是需要相信那种复活的能力是在耶稣的手里。只有神能够透过耶稣给人生命，也只有神的儿子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
所以耶稣在我是那复活和那生命以后继续说，凡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金华牧师啊，原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即使肉体活着，他的灵性却是死的。可是信耶稣的人不必等到将来复活的时候，现在他的灵性就是活着的，而且这活的属灵生命要一直延续到永远。
这么说，得到永生的关键就是信。耶稣问马大，你信这话吗？意思就是问马大，他是不是可以不但相信拉撒路要在末日复活，而且更进一步的相信耶稣就是唯一能够叫人复活又赐给人永生的那一位。
弟兄姐妹，马大的回答实在太好了。在27节，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是一连用了三个对弥赛亚的称呼，基督、神的儿子、那要临到世界的，来承认他对耶稣的信心。
对，而且马大用的我信这个希腊字的时态，意思是马大根据耶稣的话已经相信了。那个时候马大对耶稣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是没有足够的知识，可是只要是耶稣对他说的，他都相信。这样的信心也是耶稣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对他都有的信心。
嗯，是的。28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
马大为什么要暗暗地去叫玛利亚呢？这或者是他希望玛利亚和他一样能够暂时的摆脱周围一大堆来吊丧的人群，让耶稣有机会和他私下谈话吧。
可是马大的计划并没有成功，我们从29节到31节就可以知道。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弟兄姐妹，吊丧的人陪丧家一起哭，这是犹太人的习俗。
是的，32节就说，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敬佩啊，玛利亚说的话和马大一样，耶稣来得太迟了，所以情绪激动的玛利亚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
是啊，玛利亚一定是伏在耶稣的脚前伤心的哭。33节到35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
圣经用来描写玛利亚的哭和跟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他们的哭，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指的是他们嚎啕大哭。而35节，耶稣哭了，这个哭字却是另外一个希腊字，意思是没有声音，默默的流泪。
敬华牧师，这是耶稣让玛利亚体会到他感同身受最好的方式，甚至连那些在旁边的犹太人都能够感觉到耶稣的爱。36节跟37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他们当中有些人和马大、玛利亚一样，相信既然像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的，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那么如果耶稣能够早一点来，他也一定能够让拉撒路的病好起来。犹太人大概以为耶稣哭是因为他遗憾自己没有及时赶来医治拉撒路，以致拉撒路死了。他们不了解耶稣的哭是为了安慰活着的人。
在34节，耶稣已经问犹太人，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请主来看。接下去38节到44节，就是耶稣和拉撒路之间的互动。
犹太人是在岩石里凿出一个山洞来作为家族的坟墓，在洞口的外面通常就用一块大石头挡住。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38节说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39节，当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的时候，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却不同意了。他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弟兄姐妹，马大虽然已经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将要临到世界的，可是他还不认识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所以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意思是提醒马大，假使他相信耶稣是复活，是生命的主，那么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还是值得信靠的，因为他的信心能够透过耶稣的工作，让神得到极大的荣耀。
是的，41节和42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金华牧师啊， 其实耶稣不需要那样祷告就能够叫死人复活，可是耶稣是有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向父神祷告，让周围的人知道他复活的大能是从神来的，
而且他确实是希望周围的人听见他的祷告，能够相信他和父神亲密的关系。
对，于是神迹就在耶稣的呼喊里奇妙地发生了。我们念43节跟44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弟兄姐妹，你肯定记得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耶稣曾经指着末日的时候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现在耶稣一呼叫，死人拉撒路真的就活着出来了。
拉撒路活着出来，证明了耶稣前面的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是的，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他们是用沾着香料的布把尸体裹起来，而且还用一张裹头巾把尸体的脸包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拉撒路如果不是从坟墓里跳出来的，就是拖着脚碎步走出来的，那个时候在场的人一定是吓得目瞪口呆。
不错，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还要看见比这更叫人惊奇更伟大的事，就是神的儿子竟然情愿被举起挂在十字架上，为的是借着死亡和复活彰显神无比的大能。
不错，耶稣不但叫拉撒路复活，耶稣也要拉撒路从死亡的捆绑里完全得到释放，叫人解开拉撒路身上裹的布，让他可以自由地行动。
不久以后，同样的事情就要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只不过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不需要别人帮他解开裹尸布跟包在脸上的手巾，因为他是复活，他能够自己从复活里出来，那才是最伟大的复活的神迹。
的确是的。
就像耶稣好几次所行的神迹一样，拉撒路复活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在犹太人当中也引起了两极的反应，有信的也有不信的。45节跟46节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
那些在场见证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人，他们一定会把那样伟大的神迹传开。不过约翰特别提到，有人把消息报给了法利赛人，那些人是不是不怀好意呢？我们就不知道了。
法利赛人把这件事情带到犹太人最高的司法机关，就是公会去讨论。公会是由祭司、文士和长老，加上公会的当然主席，也就是大祭司，一共71个人组成的。其中祭司多半都是撒都该人，文士多半是法利赛人，长老就两者都有。
既然公会里有相信复活的法利赛人，又有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他们应该会为这件事情产生矛盾和对立才对。可是很奇怪的，他们却打破了彼此一向的隔阂，联合起来决意要杀耶稣。
对，我们念47节到53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其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47节，公会的人说，我们怎么办呢？这句话在原文是，我们在做什么？可见犹太公会觉得他们不但没有办法阻止耶稣对犹太人的影响，反而叫不少的犹太人因为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就更加的信他，所以他们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来处理耶稣这个案子。
弟兄姐妹，那些人会摒弃彼此的矛盾，同心想要除掉耶稣，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感受到他们所领导的宗教跟因为做宗教领袖所得到的很多权益已经受到相当的威胁。
不错，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是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而犹太人一向所期望的弥赛亚是一个会领导他们揭竿而起反对罗马政府的政治领袖。如果人人都去拥护耶稣做他们的政治领袖，那么罗马政府绝对立刻会派军队去镇压他们的。
是的，还有，虽然照着律法的规定，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而且是终身职，可是在耶稣的时候，大祭司已经成了罗马政府的工具，是由罗马政府任命对他们效忠的人来担任的。大祭司角色的政治意义大过宗教意义。如果犹太社会发生动乱的话，大祭司很可能会失去他已经有的职务，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
不错，就在那样的一个复杂的宗教和政治的明争暗斗底下，当时犹太人的大祭司该亚法，他是接续他的岳父亚纳做大祭司的，他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就是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吗？
该亚法的意思就是，为了让整个国家的安宁，牺牲一个耶稣，让他替死，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何乐不为呢？可是没有想到，这句决定了耶稣命运的话，无意当中就预言了耶稣要替百姓死。
的确是的，这个替字在原文里常常和赎价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在献祭的时候用祭牲来替自己付上赎罪的代价，也就是说耶稣的死是为了救赎人类的罪。
约翰还说，耶稣不只是为犹太人死，耶稣也为神四散的子民，也就是全世界死在罪里的人死。借着耶稣的替死，神让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在基督里被招聚来合而为一。他所指的就是基督的教会。
敬佩啊，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所以在51节，圣经就解释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他是大祭司，大祭司本来是应该代表神的，神就借着他的口说出那样的话来。虽然这个不信耶稣的大祭司，他本来的意思是要害耶稣的，可是神就用他说出这话来应验圣经上的预言。接着在53节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这里的商议应该翻译作商议能够杀耶稣的办法， 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决心要杀耶稣了。
54节说，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金华牧师啊，圣经学者虽然还不能够确定这个以法莲城确实的地点，不过我们相信他大概离开耶路撒冷不会太远，又有一段安全的距离，这样耶稣一方面可以在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以前避开犹太人，一方面呢可以在他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对，金佩啊，虽然该亚法想要牺牲耶稣好保住自己的地位，可是主后36年，也就是在耶稣被该亚法和巡抚比拉多两个人置于死地以后的大约3年，他们两个人同时被罗马政府革职了。
对，至于犹太公会，他们美其名是为了国家的存亡而决定要杀耶稣，结果在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还是攻进了耶路撒冷，毁了圣殿，杀了很多的犹太人。
而耶稣呢，他却在受难以后复活了，升天了，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让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因为这位复活的生命的主得到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这讲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